您正在收听的是白话版寿康保健，由佛音大家唱工作室录制，欢迎收听。22，今夕富有。明朝今夕有两个人交朋友，一个有钱，一个贫困。穷有妻子美貌，富有想阴谋得到她。一天，富有对穷有说，外地有一富家，我可介绍你去工作，你带着妻子一道去。于是三人租了一条船出发。船进深山时，富有对穷有说，到了，我俩先上去找找路，留你妻子在船上等着。就将穷友引至密林中，拿出腰中所带的斧子将穷友杀害，又假装悲痛哭着跑下山，对穷友的妻子说，你丈夫被老虎给吃了。妻子大哭，于是一同上山去找尸首。在深山处，富有抱住穷友妻子求欢，妇人不从。正在危急间，突然真的跳出一只老虎，将富有叼去了。穷友妻子惊吓奔走，认为丈夫已入虎口了。不久见远处有一人哭着走来，近前一看，原来是她丈夫。俩人各自把所经历的事情说了一遍，转悲为喜而归。23，杨叔。浙江余杭有个商人张某，贩货到南京，住在旅店。有个妇人自称住在附近，便与张私通。时间久了，张某觉察邻居中没有这个妇人，因怀疑而追问他。妇人说，我正有事相托，我不是人，有一个叫杨叔的人，不正是与你同乡吗？张说，是。妇人顿足咬牙说，这个人太没良心了，我本是一个妓女，年轻时与杨叔相好，他千方百计讨我喜欢，对我的关爱无微不至，还发誓要娶我回家，生死相守。我便将所有积蓄交与他，并坚守自己的誓言，等待他。他走后久无音讯，后来听说已另外娶妻了，我便含恨而死。这个客店即是我生前所居住的地方，我想搭乘你回家的船去他家，看看杨叔的妻子究竟怎样。张某同意了他的要求。到了后，妇人告别张某，便去杨叔家。杨叔正在举办寿庆，奏乐宴请宾客，突然暴死。他所娶的妻子也生了一场大病，差点死去。张某听到此事，非常吃惊。24，张安国。张安国有文才而无德行，曾奸淫一邻女，并且致使该女死于非命。后来他参加应试，主事官对他的文章惊叹不已，准备取为第一名。刚起了这个念头，忽闻空中有呵斥声，哪里有淫人害人的人可以作为榜首的？主事官闻此声，应声倒地。等他苏醒过来，再看试卷，已列为粉碎。放榜后，主事官招呼安国来到房里，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。安国听罢，惭愧而死。25，姜石。 建昌人罗某家贫，无钱娶妻，他的母亲只好改嫁给江姓人家，换得银两，为他娶了张姓媳妇儿。罗某想到自己的母亲为了自己娶媳妇儿而被迫改嫁，内心十分悲怆，所以不忍心与新媳妇同眠共枕。新娘知道了这一情况后，立即脱下簪儿衣服，叫丈夫拿去还给他们，把母亲换回来。丈夫听了大喜，就急奔江家去告诉母亲。来到江家，夜色已晚，遂留宿。不料江翁前妻的儿子江石偷听到此事，连夜到罗家，冒充罗石，捡取所有衣物首饰，并向新娘求欢。张氏因新婚害羞而没有识破其中的诈伪。天不亮，江石携带所有簪儿衣服而去。到了天明，丈夫回到家，张氏这才知道自己受骗了，愧恨不已，上吊而死。丈夫悲愤交加，为张氏举办后事。出殡那天，丈夫抬着棺材来到郊外准备下葬，忽然天空雷电交持，震死一人。此人手捧簪儿衣服跪在棺前，其背上书写奸贼江石四个字。木棺被雷震开，新娘站在道旁，见到丈夫就问这是怎么回事。丈夫告诉她情况后，夫妻二人相拥悲泣，搀扶而归。继父江潮亦被感动得涕泪不止，于是邀请罗某夫妇和他们住在一起。26，许兆新。明朝福建晋江的许兆新是戊午年的举人，在前往拜见录取自己的老师途中，路过一座尼庵，见一少年尼姑长得很美，就用自己的势力威胁而奸污了她。第二天突然自己咬断舌头为两截，爆然而死。27，千山某人。千山有一个人，看上了邻家的美妇，几经引诱，少妇不从。后来少妇的丈夫生病了，在一个大雷雨天，这个千山人穿了一件带两只翅膀的花衣，翻墙跃入邻家，举铁锥将少妇的丈夫杀死，然后翻墙跃出。人们都以为少妇丈夫是被雷击死的。此人后来请媒人向少妇求婚，少妇因为生活困难就嫁给了他。婚后夫妇生活得很愉快。一天，少妇整理衣箱，发现了那件花衣，感觉非常奇怪。此人笑着讲出以前的事，少妇假装说笑，等他出去以后，就拿了这件衣服向官府告状，官府将这个人处以绞刑。行刑那天，雷声隆隆，将他的尸体震得身首异处，四肢断裂。28，郭亨。江宁考生郭亨乙卯年去考试，未放榜时，其友杨生告诉他，我近来做阴司判官，知道你该考中第57名，但你家中一婢女被你强迫纳为小妾后，因为受气不过而死。她死了之后多次来判官这里告你，你已经被天榜除名了。郭亨起初不信，后来本房批卷老师已经推荐了， 但榜上却无名，这才大声悔恨。郭亨一生忠厚，只因此事不慎而潦倒终身。按功过格讲，刘濞做妾有30种过失，其中的道理讲了很多，若仔细揣情着事，会发觉不仅仅是30种过失，而是有无穷的过失。一般讲，男女婚配，人虽贫贱而各有所愿，强纳人为妾以为其本愿，而最尴尬难堪的是少妇配老夫，又常遭凶悍正妻的记恨，因此心中有怨气，郁郁而死。遭此毒害的人，实为世间可怜悯者。追穷源头，都是因一人不能节制淫欲而导致。至于妻妾之间互相诟骂相争，忠诟之事，丑秽难掩，潜在祸患绝非异端。所以人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刘濞做妾，慎勿因此而造作无穷的罪孽啊。29，王秦政。滁阳县的王秦政与林父通奸，二人约好准备私奔，妇人为此将自己丈夫杀了。秦政闻此消息大惊失色，于是自己独自逃到相距70里以外的江山县，以为可以躲过此祸。王秦政饿了，独自上饭店吃饭，店主却为他准备了2份饭食。秦政问原因，店主说，难道这位披头散发跟你一块来的不是人？秦政一惊，知道怨鬼已跟来了，就赶到衙门自首了，男女二人俱伏法。30，孪生兄弟。豫章有一对孪生兄弟，相貌声音都一样，从小长到30岁，两人遭遇得失都相同。31岁时，兄弟俩人到省城参加科举考试，邻居有个寡妇长得十分美丽，先勾引哥哥，兄长严肃地拒绝了他，并且以此告诫弟弟。弟弟假装答应，暗里去与妇人私通。妇人开始不知与他私通的是弟弟，两人的感情越来越深。弟弟还与妇人相约说，我如果考中，一定娶你为妻。到发榜时，兄长考中，弟弟落榜了，弟又欺骗妇人说，等我上京考取后娶你，并且向妇人说路费不够。妇人将自己的积蓄全部给了他。第二年春天，兄长考中了第1名，妇人在家朝夕盼望，音讯杳然，忧郁成病，悄悄写了一封信给兄长，不久便死了。兄长接到妇人的信，感到吃惊，便追问弟弟。弟弟低头承认与妇人偷情之事。第二年，弟弟家的儿子死了，而哥哥家的儿子安好无恙。弟弟大哭不止，两眼哭瞎，没有多久也死了。他哥哥当了高官，而且多子多孙，可称得上全福了。凡人遇祸患时，不可全部归于命运，应该认真地反省自己一生所为，做了哪些坏事招致今日之祸，深深地自责，改过自新，这样才能挽回神明的谴责与愤怒，转祸为福，不然也会落得像豫章弟弟的那种下场。